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最大肉类供应商遭网络攻击，美澳分厂关门；美国卫生研究机构展开加强注射疫苗的临床试验；美国副国务卿访问柬埔寨，关切对中共军事存在；美国商会警告劳动力短缺恶化，恐酿全国性危机；国会报告显示商务部在规范敏感技术清单上进展缓慢。全球最大的肉品供应商巴西企业 JBS 星期二表示，上周末他们在美国及澳洲部分的 IT 服务器系统因受到黑客网络攻击而停止运作。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二说， JBS 公司已经通知美国政府，该公司近日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犯罪组织，美国已经就此事和俄罗斯政府取得联系，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起攻击。今次攻击事件导致 JBS 的美国和加拿大的肉类工厂被迫在星期二关闭，其澳大利亚工厂就在星期一关闭。该公司表示它正在努力解决这一事件，如果事态延长，肉品供应和市场价格可能会受到影响。JBS 以 Swift 品牌出售牛肉和猪肉。JBS 还拥有鸡肉加工商 PPC 公司的大多数股份。PPC 公司以 Just Beer 品牌销售有机鸡肉。目前 JBS 在美国几个州的工厂已经停止运转。据业内人士估计，JBS 控制着美国牛、猪约 20% 的屠宰能力。如果 JBS 公司的生产中断持续下去，在美国夏季的烧烤季节，肉类价格可能会上涨。根据 Nielsen IQ 的数据，美国四月份新鲜牛肉的平均价格比三月份上涨了 5%， 比去年同期上涨 10%， 猪肉和鸡肉价格亦比去年上涨 5.4%。另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美国四月底的冷冻牛肉库存比去年同期低 5%， 而冷冻猪肉供应就下降了 26%。 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 Futures One 公司的风险管理顾问和商品经纪人马修·韦根说，如果停产持续几日，你会看到一些食品出现短缺，但是好的方面是这个发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是在夏季肉类需求下降的期间。阿肯色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李克·克劳福德呼吁在网络攻击后进行两党努力，以确保粮食和网络安全。克劳福德在推特上写道，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代名词，粮食安全也是这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星期二宣布已经开始进行一项加强疫苗注射的早期临床试验，研究在成年人完全接种疫苗3至4个月后，再为他们注射另一剂疫苗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该试验将包括大约150名成年人志愿者，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目前在美国可以使用的三种疫苗之一，如强生疫苗、 Moderna 疫苗和辉瑞疫苗。联邦卫生官员说，未接种疫苗的志愿者亦有资格参加另一个小组的试验。官员们说，这些志愿者将接种两剂 Moderna 的疫苗，并将在大约12至20周后被分配接种三种疫苗中的其中一种。在这项试验进行之际，制药商和一些科学家们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疫苗的防护力可能会减弱，人们可能需要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并且可能每年都需要加强注射，就好像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一样。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说，虽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目前授权的疫苗为人们防御冠状病毒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但是我们需要为加强注射做好准备，以对抗病毒不断发展造成的免疫力可能减弱的趋势。福西说，该试验的结果旨在为公共卫生抉择提供指导，与证明如果需要增加剂量，可能使用混合疫苗的方案， 辉瑞和 Moderna 的冠状病毒疫苗，目前需要在间隔3到4个星期内注射两次，而强生的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FDA 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博士上个月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能需要在1年内加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的数据显示，有 50.5% 的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而41%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自曼星期二访问柬埔寨，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并敦促柬埔寨领导人为了柬埔寨人民的最佳利益，保持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谢尔曼是近几年来访问柬埔寨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谢尔曼的这次访问是在中共已成为柬埔寨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盟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执政超过35年的洪森近几年来越来越向中共靠拢。五角大楼去年说，位于柬埔寨仁朗海军基地的柬埔寨海军战术总部被拆毁。这座建筑大厦是美国资助修建的，大约有30米长，曾经放置过几艘小型巡逻艇。美国对这座建筑的拆除感到担忧，并要求柬埔寨作出解释。去年10月，柬埔寨表示他们已经将该建筑移为平地，以便进一步扩建，并将重新安置被拆除的设施。柬埔寨否认背后有中共参与，但是一名海军高级官员去年10月告诉日经亚洲评论之，扩建工作是由中共政府资助的。对于谢尔曼访问柬埔寨，美国国务院今个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尔曼副国务卿对中共的军事存在以及在云朗海军基地建设设施表示严重关切。谢尔曼副国务卿要求柬埔寨澄清，为什么在没有通知或解释的情况下，在云朗海军基地拆除两栋美国资助的建筑物，并观察到中共在柬埔寨的军事基地将破坏柬埔寨主权，威胁地区安全，并对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主任唐纳德·艾默生之前表示，如果中共使用云朗基地，将会极其危险。华尔街日报2019年7月的报道指出，如果中共利用云朗基地和机场执行军事行动，将加大南中国海领土争议。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美国商会星期二发布的报告发现，美国3月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个月，空缺职位达到创纪录的810万个，比2月增加了60万个。但是每个空缺职位的可用工人数量只有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大约每个空缺职位有1.4个可用工人。美国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usanna 克拉克 Susanna Clar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工人短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每况愈下。在某些行业，好像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实际上可用工人数量低于空缺职位的总数量。美国商会的这项分析是根据美国劳工部4月的就业报告做出来的。该报告显示，美国上个月新增就业岗位只有26.6万个，远低于 Refinitiv 经济学家预测的100万个。共和党立法者就此指责称，额外的失业补助金就是失业增长乏力的原因。虽然专家亦指出，缺乏儿童保育以及担心中共病毒感染亦会导致雇佣短缺。事实上，90%的受访者表示，缺乏可用工人是障碍他们所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2/3的人报告说，他们所在的社区或州的雇主都很难雇佣到工人，认为工人短缺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多障碍的受访者，就认为中共病毒疫情阻碍了经济增长的人数的2倍。报告表示，超过90%的州和地方商会表示，工人短缺 确实障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超过 90% 的行业协会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所在行业的雇主都正在努力找合格的工人来填补其岗位空缺。星期二，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这份题为未完成的业务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改革的报告说，2018年的一项法律要求制定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清单，但目前相关制定工作出现延误，可能会加剧国家安全风险。商务部负责加强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履行其职责。报告质疑商务部监察长是否应该调查清单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超过两年多的延误，以及是否应将执行出口管制的权力下放给另一个机构。2018年国会收紧了美国出口政策和外国投资筛选程序，以应对中共实体采购敏感的美国技术，并将民用创新用于军事的努力。国会还通过了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希望美国关键技术更难以传给中共等对手。该法指示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合作，确定必须加以控制的新兴或尖端技术和基础技术。这些技术对于制造半导体等关键物品至关重要，但是之后业务见到商务部积极地跟进行动。但是商务部在某些方面亦有进展，譬如他提议对基因编辑软件进行监管，这种技术可能促进生物武器开发，只是商务部还没有最终对此进行确定。同时他亦公布了涉及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地理图像临时规定。此外商务部亦关注是否出口先进的监控技术到中国，因为监控技术可能在新疆被中共用于拘留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但是商务部还未开始对较新类型的先进监控软件进行监控。星期二，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回复路透社相关提问时，并没有直接回应缺少清单问题，但是回应称他已经公布了4项新兴技术管制规则，更多的规则正在进行中。